看楞严经啊，圆因法师的注解啊，这是楞严经所有注解里面注的最浅的啊，深入浅出啊，圆因法师的楞严经讲义啊，你去看看他这个注啊。升观得悟称智慧果，非为不障往生，且能将行人托上上品。楞严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佛在华严经上讲的呢，这就是四事无碍的境界，离事无碍，四事无碍。为什么离事无碍？为什么四事无碍？这个道理啊，楞严讲的很多，讲的很长啊。那么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的经句经文啊。所以这个密宗修行，我想很多同学啊也听到修双身法的，是这个境界的人可以修。如果不是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修双身法，果报都在阿鼻地狱，那才叫可怜呐！啊，为什么呢？他不是这个境界嘛，那叫大错特错了啊！所以密宗学不得。我们将来成佛要不要学密宗呢？要。什么时候修呢？到你即使证到八地菩萨了再修。八地菩萨这个境界，我们现在不要说八地，连初信的资格都不够啊！啊，像念书一样啊，这是什么事情呢？那是博士班的呀。我们现在什么程度呢？幼稚园一年级都不够啊！你怎么可以用这个境界来修啊？那找死啊！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我们净土宗这殊胜的人是语言理啊，语言理隐喻啊，语言理贪嗔痴啊，密宗是在贪嗔痴在隐喻里修真心进行啊，那个清净是真的清净啊。我们这个清净啊比不上他啊，八地菩萨以上的修行啊，这我们开什么玩笑啊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像黄念祖老居士他也是密宗的这个金刚上师啊，他在晚年都叫人念佛啊，而且说得很明白，密宗修行没有一个成就的。是中国大陆十亿人口四十年当中学密成就只有六个人啊，念佛往生那不晓得有多少，这个难跟易你就能看得出来啊。所以经修清净心，密也是修清净心啊。密是什么呢？是在一切污染里面修清净心，这个净土呢是离开污染修清净心啊，这个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密里头不贪财，金银财宝越多越好，在这个里头他心不动心不贪财啊。那么净宗的时候这个东西统统不要啊，在这里头修不贪财，这两个方法不一样啊。所以密宗我们对他赞叹，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们不敢沾边，我们的力量不够啊！一沾边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堕落，所以这个必须要晓得啊。那么到了个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你去修去了，那没问题啊，那就是这个境界。 所以金明，金明是伪魔金啊，金明就是伪魔金啊，伪魔居士是佛带来的啊，伪魔所现的是在家成佛，释迦牟尼佛所现的是出家成佛，所以那个时候这同时在这个世间是两尊佛啊，一个是在家佛，一个是出家佛，那当然没有问题的啊。金明赞引怒痴，就是贪嗔痴啊，贪嗔痴就是决定慧，它融成一体，一体体即藏心，就是如来藏心，就是真如本性。而缘尽功用啊，在梵章前啊，啊，这梵章是很容易呀，但是我们就翻不过来呀，啊，翻不过来就老老实实的依照净宗这个修行方法去修啊，这是真正叫稳当可靠啊。所以如果不是这个境界，那就是高调，那就是诱惑人啊。今天这个密宗为什么那么盛行，密宗口号就是不要断淫欲也能成佛，大家听到，哎呀，这个太容易了，这个太好了，更适合我。最后到阿鼻地狱，最后到阿鼻地狱，哈、啊，所以，人家是在淫欲里头，确实淫欲一点念头都没有，到那么样的清净，那就成功了。如果还有这个一念，那就要落阿鼻地狱，你说这个多难？这个不是简单事情啊。那么用这种方法来戒引众生的，你要看清楚，那都是魔王啊，都是妖魔鬼怪呀、啊！啊，真正的密绝不轻传的，你不是这个资格的时候，老师绝对不传给你，绝对不教给你。啊，你没有这个能力，他来传给你，来教给你，那就是妖魔鬼怪呀、啊！哎，这个要知道啊！我这个学佛的时候，亲近密宗善知识张家大师，那个人就是真的好老师了。他不教你这些，他教你从哪里？从持戒修起啊，严持戒律。啊，所以密宗里边我知道的很多，就是老师跟我讲了好多，啊，我了解他，啊，但是修行的时候一定要按部就班，从持戒，从显教，啊，再进入啊密乘，啊，密乘是上上乘佛法，啊，再看底下一段。注定广赞净土，注定是指一切净啊，古人检查大藏经，发现在大藏经里面，佛讲经啊，附带赞叹净土。劝人往生，这样的句子，他们查到差不多有260-270部经典啊，这只是说明了释迦牟尼佛当年说法的时候，时时会提到净土啊，时时的都会劝人呢求生极乐世界。那么其他法门佛没有这么样广泛的说的啊，叫广赞净土，曰不可思议功德，曰世间难信之法，曰一切佛护念，曰无上深妙禅，曰甚易方便，这个甚是殊胜啊， 意识跟所有一切法门都不同啊，显示它是一个真正特别法门。第三昧众王啊，念佛三昧，三昧众王。佛在《无量寿经》赞叹阿弥陀佛了，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这个赞叹，就是代表所有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都是这样赞叹。乃末世众生，偏于念佛法门，好奇疑惑。乃是难活啊！啊，这是感叹啊！难活末法时期这些众生，偏偏对于念佛法门，他起疑惑，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啊！乃至破他信心，不但自己不信啊，还劝别人念佛法门。哎呀，你不要修这个，修那个法门好啊！还在破坏别人啊！这是我们在先前常常看到的，常常听到的。张汤善心啊，念佛是至善的，善中没有比这个更善的啊！自己不修，还要妨碍别人，啊、还要去障碍别人。说不佛少智人，往往习气如是。那么这是一种什么人呢？大师在此说得很清楚，没有福报，没有善根，没有智慧呀、啊！自己悟自己，那没话说，他还要去障碍别人，那这个罪过就深啊，罪过深，所以知道这是没有福报啊，没有善根。没有智慧啊，就像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苦啊。修学这个法门，确实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下面这一条，萧然若寂，常斋四福，淡泊无欲。操修闻道，这个是四句偈。我们应当向往，应当学习。第一句这个意思呢，就是一切放下，那萧然就是常说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若寂呢，好比我们现在呀、啊，在这个世间呢，是旅游啊，住在客栈里面。寄居在旅馆，在客栈，几天就要离开了啊！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啊，什么都没有啊，一切与我都不相干，通通放下啊！常斋四佛啊，四佛就是念佛。依照佛的教训去做啊，这个叫奉事师长啊。老师的教训都在经典里，特别是净土三经，佛在经上叫我们做的，我们就老老实实做。佛在经上叫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就老老实实不做。依教奉行， 这叫四福啊。所以四福不仅仅是指念佛啊，是要把佛的教训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通通要做到。常斋，这个斋在此地是说吃常素啊，素食，与一切有情众生不再结恶缘啊，这个是粗浅的意思。如果从深意义上来说，从真实意义上来说，这个斋呀是心清净，这斋是斋心的 啊，心清净叫斋呀。我们虽然吃素食，心不清净，只能叫吃素，不能叫吃斋啊。吃斋呀、不吃素啊，吃肉食的时候，它也可以叫吃斋，它心清净。所以斋是从心地清净上来说啊。那么佛门里面，日中一时啊，这个叫斋啊。我们一般人称作持五啊，持五这句话里面有问题啊。为什么呢？五时是从十一点到一点呢，都是五时啊。而佛在经上讲呢，这个吃这个斋呢，是过中不食，不是过，是过中，中是日中啊。那么日中那个时间呢，每一天都不一样的，我们晓得有时差了啊，时差每一天都有时差啊。所以如果真正要修八关斋戒啊，吃八关斋戒啊，要这个吃斋的话呢，我们今天现在讲这个吃五了，最好用天文日历啊。这个天文台发行的天文日历啊，每一天它都给你写得很清楚，今天日中是几分几秒。过了这个时间，如果再吃东西呢，这个斋就破掉了啊，就破斋了啊。它可以用天文日历最适当啊。假如没有这个天文日历的话呢，最好每天吃饭在十一点钟，绝对不会过斋，不会过钟啊。十一点半以后，有的时候已经过了啊，也许是过了，在十一点的话的时候不会啊。这是发心呢，修学这个法门啊。但是真实讲呢，一定是修心清净啊。现在这个纵然是吃八关斋戒，我看很多都是形式啊。为什么呢？全都破。晚上虽然不吃，他吃一点软的东西啊，像这个牛奶呀、豆浆啊，全都破了啊。因为佛经里面讲的，过中以后吃的东西有沉淀物就破坏了，牛奶会沉淀，豆浆也会沉淀啊。唯一不沉淀的呢，糖水。这古时候讲的是蜜糖，就是蜂蜜，它不会沉淀啊，这个可以用。如果他吃点水果的时候，那就更破掉了。所以现在说的讲是真的有名无实啊啊。 我们看到当然我们也不好意思说，说了也没有必要，何必叫人家心里难过呢？是啊，这个我们要晓得，最重要的是修清净心啊。我们中国古人也常说啊，早晨呢要吃得好啊，早晨营养；中午啊吃得饱，晚上吃得少啊。你晚上少吃，睡眠好，精神好啊，这是对身体健康上有很大的帮助。外国人的习惯跟我们完全相反，外国人是晚上吃得饱，你看晚上他主要一餐在晚上，不像我们中国人主要一餐在中午啊。所以我们常说外国人呢好像讲求卫生呢，现在在外国看看的时候不像，他还不如中国人啊。我们中国古人对于这个生活饮食起居非常讲究啊，大家要念念礼记啊，你就晓得啊。你再看看月令啊，每一个季节，这个每一个月份，古人吃的东西都讲究啊。确实，对于这个身体健康啊，这个身心的修养啊，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是讲到常斋，我们明了斋的意思啊，明了斋这个道理。淡泊无欲啊，我们常讲啊，我们随缘不攀缘啊，做好事做功德也是随缘而不攀缘啊，攀缘心里面就很苦啊。啊，随缘就自在了，随分随离，决定不超过，我们就做得很自在。超过了啊，你一定要去攀缘，要去强求，你的心就不清净了。没有正果的人啊，最低限度这个果位呢，小乘是四果罗汉，大乘呢圆教初住菩萨，明心见性。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地位，一定要记住，先度自己，是以度自己摆在第一位啊，不要发心啊，哎，菩萨了，哎，自己没有得度，先度众生呢，菩萨发心了，那是菩萨，我们不是菩萨呀。人家那个字没写错啊，我们把意思错会了，自己以为是菩萨，大错特错啊。诸佛菩萨都是教宗，我们在自己没有，那叫实教的菩萨，不是全教。全教菩萨，我们这受菩萨戒之后啊，那是要全教菩萨去，那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菩萨《金刚经》上讲的，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那不是菩萨啊。这个未度自己先度众生呢，是那样的菩萨啦啊，不是我们现在观念当中的菩萨，不是的。那个标准在《金刚经》上啊，是破了四相、破了四见的菩萨，那个可以啊。他不度自己，先度众生啊，行啊，那个没有问题。为什么呢？他在六道里头自由往来，毫无障碍，生死自在啊，他有这个本事。我们今天没这个本事啊，没有这个本事呢，先度自己。至少要把自己度到原初住，度到这个菩萨地位，然后我不度自己，那个不度自己就是不成佛啊。我成佛晚一点没关系，我有能力度众生，有能力自己不退转，有能力度众生，成 成佛晚一点没关系，那叫菩萨发心，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状况。我们现在要是度别人不度自己，将来要堕地狱所以在我们这个地位先度自己一定要先度自己，那就是我们度自己是主要的，度众生是附带的所以度众生呢，我们要随缘随分，绝不强求这个就对了这是淡泊无欲这度自己操修文道操理律，要真实要真实修行要寻思，假如自己有问题有疑问的话，一定要亲近善知识要向善知识请教往生证悟之后又当眷慈娑婆，再来巧遇降伏众生呢，又以群迷，更与异于书方分身，应及往来三界，终不疲厌。这个也很好，这个就是菩萨发心。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见到阿弥陀佛，就是往生正悟见到阿弥陀佛，那你就是真正的菩萨了你可以先度众生了这个时候可以了所以大圣在此地劝导我们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见到阿弥陀佛智慧开了烦恼消除了，你要常常想到娑婆世界常常想到，要常常回来道家慈航要常常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回来帮助根熟的众生这个降护众伴呢，这是根熟的什么叫根熟呢？他对于念佛往生的法门他能够相信，能够理解，肯发愿肯念，这就根熟一定要帮助他帮助他在一生当中成就脱离轮回往生净土。下面一句呢，又一群比是更没熟的他还不相信还不懂不肯念也要帮助他，给他种种子让他有机会见到阿弥陀佛的形象，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见到净土三经，给他种因这一生虽然不能成就，来生或者多生多劫以后缘会成熟所以是这成熟不成熟通通帮助，这娑婆世界更于异域，那就娑婆世界其他的还有他方世界，我们的心要平等要广大，不能偏爱娑婆世界所以要生平等心其他的呢，诸佛世界十方无量无边世界，见到一切众生呢，我们要同样的心同样的方法来帮助这一切众生，殊方分身殊是不同的方向这是尽虚空遍法界都要分身去应急往来这个应急是应往 分身应化，有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分身无量无边啊，像释迦牟尼佛在梵王经上讲的，这个分身呢，就是他的应身呢，千百亿应身啊，这应身呢无量无边。所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我们自己都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你想到这些好处啊，你向往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心呢就非常恳切，巴不得赶快去。为什么？一去就有这么大的能力啊！你要不去，自己想修成这个能力，至少要到圆初住菩萨啊！圆初住等于别教初地，要修多久呢？修两个阿僧祇劫，你才有这个能力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到那里就有这个能力，换一句话说，省了两个阿僧祇劫的时间。这是诸佛为什么赞叹，为什么劝导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实在讲就是这个道理啊！怕你修行成佛的时间大大的缩短了，你在一生当中就成就了。这个终不疲厌呢，就像普贤菩萨一样啊，永远没有疲倦啊。实在讲呢，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自己就是普贤菩萨啊。西方世界是普贤菩萨的发迹。下面这两条是讲功夫啊，讲用功，讲境界。明则不昏，昏就是昏迷呀、明就是觉，明则不昏呢，实在讲就是觉而不明啊，觉而不明。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都要明而不昏啊。静则不散，这是讲心啊，心很清净的，心就不会散乱。散乱的现象呢，就是妄念纷飞。那是心呢散乱的现象啊，静呢，静就是定，静呢心就不散乱，精神意志集中，那就是很大的力量，可以养生，可以办事啊。养生就是身心健康啊，所以这个定啊是养生的，身体健康啊。办事你有充沛的精力啊，明是你有智慧啊，这个是静的时候，定的时候是你有充沛的精神精力、又有智慧，那事情怎么会办得不好啊？所以这个定慧啊非常重要。宁静是止观止效啊，教下修行呢，它的总名称就叫做止观啊，与禅定很接近。定慧之体啊，所以明跟静是止观的效果，是定慧的本体，以及心之本体啊。真心是明的， 真心是金，直观是功夫，直是直习一切妄念。观呢，是对于万事万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叫观。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不但是禅，不但是咒，也是教下的直观。因为心里面呢，专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妄念呢，杂想没有了，止住了。这一句名号，这六个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是观。啊，所以从教下来看呢，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直观双运。定慧等觉，定慧是因行啊，是菩萨因地修行，明镜是功效啊，是他的功夫，是他的效果。明镜之极啊，达到极处的时候，顿合本体。这个顿合本体，本体就是心性，顿合呢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啊，一个意思。见性就成佛啊，就叫成佛。若至果上，果上就成佛了啊。在佛果上讲呢，是复知而已。我们常念呢，啊，像三皈依里面，皈依佛二祖尊，啊，这个二祖就是佛慧。圆满的意思啊，就是这两样啊都圆满了啊。那么佛就是前面讲的静定啊，静定啊是佛。明慧啊，明智啊就是慧啊，所以古上呢成就这两种庄严。身心极静之言，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心定。心定身一定定，心是身的主宰啊。身怎么定法呢？给诸位同学说，不是每一天在打坐啊，在念鼻，那个是什么？那是身体样子在定，其实不见得在定啊。这个身定啊，里头真正的意思是我们心这个身体啊，每一个细胞组织啊都完全正常化，那叫定啊。身体一切细胞组织正常化，这个身体就是最健康的身体 怎么出毛病呢？他的这个组织不正常，起了变化不正常，那就有疾病了。所以定就是正常。这个不定呢，散乱呢，就是它不正常。它起了变化不正常。所以心定了啊，生理啊，它都定，它完全恢复正常。所以如果要是有疾病的话呢，念佛，为什么念佛病会好？他念佛念到心清净，心清净的，他身体就组织的时候都恢复正常，他身体自然好，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这个里头绝对没有迷信，说什么佛菩萨来保佑你，说那个法都是不是真的，说也能说得通。为什么呢？法门是佛菩萨教的，我们用这个方法得到效果了，所以也能够讲得通。不是一般的世俗观念当中佛菩萨什么加持保佑，是我们运用佛菩萨这个方法来做的时候得到真正的效果。但这些方法的理论方法都是佛菩萨教给我们的，你不依照这个去做呢，也得不到效果，真正依照这个去做他就得到效果。所以这个心是身的主宰，观念呢是我们生理的主宰，也就是前面所讲的一个总原则，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心地清净，这个生理就恢复到正常。所以人呢，要是真正通达这个道理，明了这个事实，我们思想要纯正，不要天天就想老，不要天天就想病，这个都是错误的这个念头。天天想老，一切法从心想生，人呢一天就比一天老了。为什么呢？他在那里想，生理就去变化，那个有一点点病痛，哎呀，这个叫病了，了不得，他那个病就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呢？病是从心想生，老也是从心想生。所以天天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老，阿弥陀佛不病，这是最健康的想法，最有效果的想法。为什么不去想佛呢？所以他这个里头有一个很深的道理，有一个非常真实的道理，真实的这个事实。这就是知，身心即定，这是知，知悉一切妄想。观佛好像呢，观，这观者清清楚楚。因为一般人这个知不太容易止得住，想止不住，还是有妄念呢会起来，那么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你，用观。我想一个，想佛像，佛的像好啊，我们这个心太粗了，没有办法全部啊，我们现在讲啊，在我们印象当中出现，没法子，不能想全部呢，想它的部分，大师在这里叫我们想得好，这个人物。不好说，佛这个佛像不明显，就是佛的这个眉毛当中有两根呢，不好，白色透明的这个毛卷在一起，像一个珠子一样，实际上它不是珠子，是两根这个不好盘旋的，这32相之一，我们想这个。这个就比较容易了，比较容易，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你的妄念呢就不会生了，用这个方法呢把妄想杂念呢打掉，这个是观，观 案的方法很多啊，这是举一个例子，哎，也不一定照这个例子做，照这个例子做也可以啊，这是举一个例子，观的方法很多，好像猎人呢，明年啊，这个不好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在我们这个想念当中、啊、很清楚、很明白，这就是明啊，这个就是观的效果啊，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坚固不动啊，这个心呢就安住在这个境界里头，而不动摇。不夹杂其他的念头，这就是静。哎、啊，对。作为脱彼身相，熏我心性。啊，这个方法就是依靠阿弥陀佛，这个32相80种好啊，依靠他这个啊，他的相好庄严。熏习我们自己的心性，啊，借他啊这个相好光明啊，来修我们自己的心性，观之若尘，自然显现。啊，我们这个修行功夫真的到家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变成跟佛的身体完全一样。啊，所以把佛的32相80种好啊，我们自己就现这样的身，可见的是都是从想象生，这个想象的力量。